多謝詩琴啊！好，我哋咧今日係一齊嚟到再三個星期連續一齊都係睇約翰福音第六章，由趙牧師，然之後係葉川華博士。我今天喺三段經文，我都係仍然想選讀呢一個經文，因為實在好豐富。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呢個題目。是怎樣的是不是開個 PowerPoint 是麻煩了裡面是很特別這麼多個福音書裡面都有講耶穌的生命來到世界是什麼原因今天我都想在這裡跟大家再看下怎樣描述幾個福音書和約翰福音在這個點怎樣耶穌怎樣描述自己其實耶穌一直都是在世上的言論留在那些門徒當中的福音書那裡他很關注每一個跟從他的門徒究竟認識他是有多少的在馬太福音他跟那些門徒經過了兩年的生活和訓練他對十二個門徒就在該撒利亞腓立比地拷問他們我跟你們生活了這麼久究竟你們知不知道我的身份其他人說我是人子是誰你們說我是誰當然這個都是彼得再出風頭的時候但在約翰福音記錄呢第六章耶穌是自述自己的神性身份他是用了約翰是用了他自述自己的身份來到去介紹給我們聽這個耶穌不是隱藏的是自己顯明的人的一切測度都是有限不及耶穌自述那麼清晰這裡就有我是生命的糧世界的光羊的門好牧人他跟拉撒路復活的時候他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他對我們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最後的陳述自述的時候說我是真葡萄樹每一樣的這種的陳述都有很深的意思表達他自己的身份不是那麼簡單不是人家說我是先知那麼簡單但是雖然是這樣描述但是很困難要明得到生命的糧真的很困難好像仍然都有很多隱藏是一個象徵的言語當然上個禮拜我們都聽到這個糧食不是講只是講麵包講糧食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每天都要食物直接是影響著我們的體質和成長甚至會影響我們生命的死亡当环境或者是有处境在一个危机当中首先会出现的问题以前的打风上次的疫症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抢粮的问题粮荒的问题今天粮食竟然仍然都是不足有調查說是因地緣政治、氣候變化、企業的破壞近十年在2020年的調查說近十年糧食的產量增多 50% 但是不飽足的人增多了1億人多半是在亞洲 所以耶稣讲这个生命的粮简直是历久常新，原来常常都是不足的。虽然我们足够，我们仍然要知道有这么多，如果这个数目是我都说不出，总之增多一亿人，其实很多亿人是不足饱的。耶稣所以用这个的粮呢是很有意思，就是说我就是你最需要的，我就是你人类最需要的，因为你常常都是不足的。他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人若吃这粮永远活着。我为世人的生命所赐下的粮就是我的肉。这个形容他不单只是填补我们那些常常都不足的东西，而且他形容是天上来，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表达了这个跟上帝的联系，上帝的儿子，他是尼赛亚，他是基督，他是人子，他是先知里面所讲的那位尼赛亚。他要教导众人，引领众人认识上帝，也都要告诉人听，上帝会最终在这些危机当中会有胜利。也都是这位尼赛亚带我们去亲近这位上帝，并且更加直接，就好像吃生命的粮一样，很直接。是不是真的可以吃呢？他说一定要吃，吃我的肉，那个人才可以得到生命，永活，永远活着。吃代表着象征，是接受，是相信，而且是从天上来的满足。在人处处都有不足的感觉，有天上来的粮就得到满足。这是讲一个生命的转化，讲一个生命得到新的体质，新的成长。人没有食物他不能够生存，但是如果没有了基督，就不能够在灵性上得到资源，也都在灵性上永远饥饿，没有生命的转机。耶稣告诉我们，食物有很多，确实要选，要选好的食物。我们都知道耶稣说，你们人若吃这粮必永远活着，这个不是就是最好的粮食吗？当时有5000人竟然看过神迹，听过耶稣教导，但他竟然再追随耶稣的时候是追求你再给我们食物，希望吃得饱，那种满足可能不单是吃得饱，是不用操劳而得到食物。我真的很好奇他们所追求的，他们说是耶稣说你们是为了饱的，难道他们是吃不饱？是不是常常都吃不饱了？耶稣提他，你追随要食物和追随我是有两样很大的分别。人在世一直都为了食操劳的了，但是耶稣说我的一生最操劳的事，最操心的事，就是走上帝的路。我的劳苦就是教导一些不明白的人，邀请他们不要再为必坏的食物这么简单，而是现在要求智慧，知道哪里找到永生的粮食。为这个而操劳，你会获得很大的满足。耶稣不是不理解他们肚饿， 但是为什么有供应食物和上帝供应玛拿，人仍然这么饥饿呢？这么不满足的呢？是有人欺压他们，抢了他们的粮？是有人不愿意操劳，没有做他好他的工？定话不愿意分享？耶稣很操劳的，在马可福音讲每样的事他都紧紧贴近的，怎样去立刻去做。他的操劳是为分享他自己所有，给人一个祝福，将他自己最尊贵和上帝同等的地位和能力分享给他接触的人，将他自己生命和智慧和天上的美善分享给他身边的人，甚至这个世界。今天科技了已经是很发挥到粮食的生产量的了，亦都好好可以將食物保存，仍然有人活在饥饿。所以耶稣好希望人有智慧，究竟你拥有几多先满足啊？你储存几多先满足？积存有冇用处啊？唯有上帝嘅智慧使人得心灵嘅富足，生命嘅富足，先能安安乐乐，愿意同人分享，离开那个罪性，只顾自己的私利。他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啊，就有永生，并且在末日的时候，我要使他复活。唯有耶稣有这种丰盛的恩典，永生的生命。他和我们分享的这个就是他的丰盛。如果你今天跟随食物去走，我们的挂念和思想努力的话，我们会更加私利，更加计较。如果你跟从的是耶稣的生命，我们更愿意分享，我们更知道什么叫做感恩，代表着我们先来到接受这位上帝，然后他给我们这个智慧的能力去选择生命。其实真的很深奥，怎样才得到真满足？是不是信了耶稣，你现在已经感到在座都是信徒，满足未啊？有多少天你是有感恩到数不尽的呢？是很饱的，数到很饱足呢？我想我都需要学习，才能够学到分享。上帝给我地真的很多的，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空气，我们的平安，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同工，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年日，甚至当我们病的时候，都是值得感恩。耶稣在这段说话也都是说基督自己的牺牲。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有一个背景的。其实约翰福音真的很组织得很好，在什么的节日他就讲什么的信息的。他在什么节日讲的呢？耶稣第六章的第四节，他说现在是逾越节，所以你不需要想太多其他东西。你将逾越节拉起他的自述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了。逾越节他讲自己是生命的粮，直情很吻合。他说我的肉我的血你都要喝，这个代表着他的牺牲，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以色列人就是因为这只羔羊，这些羔羊带来拯救，涂了门框的血，天使就掠过，免他们长子的死亡。耶稣不单止是这个羔羊，因为当时的羔羊没有意识地牺牲的，但他是甘愿的，他是天上来的，他是上帝跟着上帝旨意行的一个羔羊，他成为了上帝为世人预备来到拯救的羔羊，他是甘愿牺牲带来罪人的新生命。我知道耶稣在那个处境不单止是那个节日，还有回应一个当时的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不做我们的王啊？他就讲了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他绝对拒绝他们的推举，他不做地上的王和不建立地上的王国，因为这些王国他会将他的子民视为可被利用和可被压迫的工具。而上帝在耶稣身上所显示的国是顾念，是顾念世人，和带他们离开压制，离开罪恶，离开不满足，离开饥饿，离开那个不惜数算恩典的日子。耶稣的生命是为上帝而选择的，他的目标很明显要上帝的目标，甚至劳苦，甚至痛楚，甚至牺牲，甚至死亡的时候，他仍然对上帝怀着极大的盼望，就是这个牺牲是值得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跟我们一起，想跟我们一起度过，无论跟那些自愿去劳动，或者不自愿去劳苦的人，他们的劳动与劳苦都变得有意思了，充满意义了。如果你自己是一个生命的选择去做的时候，你就似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救恩拯救不单只是为那些懂得回报的人，他是牺牲给那些都不知道、不懂得、没有能力回报上帝的人，都给他一个复活的机会。耶稣是一个无私预备了为世人、为接受他的人同享这个救赎的工作。当然我们从这个逾越节再想起，一定想起圣餐，生命的粮和我们今天的圣餐是非常之的联合，有意思。耶稣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个就是一个奥秘，就是生命的粮和信的人的一种奥秘联合。究竟联合些什么呢？吃了下去，我的体质会变成怎样呢？你吃了这么多次圣餐，你今天知不知道你的体质和你挂念你所努力的是什么呢？个福音书讲圣餐的意义呢，跟约翰是有点点不同。福音书讲出圣餐呢，就说是最后晚餐里面，耶稣说你们要这样做，纪念他的功劳，他的死亡、 佢嘅教导同十字架嘅牺牲，但系约翰福音就系记录呢个圣餐系佢嘅内心，佢挂念嗰啲不足嘅人，佢挂念佢嘅门徒，当佢离开咗嘅时候，佢哋会点样？我哋体会佢嗰种无私嘅心灵。在圣餐里面，我们是从心去领会圣餐里面的爱，那个来到为世人赦罪的是与我们不分离。约翰说生命的粮不是指他耶稣基督功劳或者日后的光荣，而是联系他的心灵和他的选择。他的心放弃皇位，分享生命，为着人，他没有理过自己，甚至受伤和受苦痛。耶稣的选择就是成就你和我能保存生命的机会。这个联合就是一个无私的典范。守圣餐的时候，我自己因此更加会理会得、领略得到，就是其实基督传言的，在福音书约翰福音叫我们的，是被他的爱掌管，被他的爱去吸引。主常在我们里面，我们又常在他里面的意思是叫我们挂念，你生命挂念些什么呢？是不是真的只是挂念食物、地上的事，还是挂念这一位爱自己、爱我们的基督，而使我们具体的灵性、我们的生活表达、我们的思念、价值观都改变。我每次看见牺牲的领略牺牲的基督的时候，我就看见他怎样去尽力去保护他人。每次去探病，或者新闻报告，一些困苦的人遇到一些用爱心服侍的人，那种不同的满足。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可能他们是侍奉者，可能他们是照顾者，可能是救护的人，可能是老师，可能是侍应，可能是地勤，可能是送货。但他们就是在他们能够力范围力量底下，他们职务上面多一些的爱加了下去的生活那里。我就看好像看见耶稣的典范再在人间。心愿我们都同样去领受基督这份爱，每次吃圣餐的时候，或者生命纪念到有感恩的事的时候，我们的体质都在改变着，我们都要跟随这位无私的基督，顾念其他在软弱和困苦的人，让这个世界多一些的人可以看到基督的临在。总结生命的粮，不知道下个礼拜还是否约翰福音，因为还今天看到是59节，其实还有一段就是彼得的回应。无论如何，我们都做一个小总结。生命的粮是耶稣基督象征的言语和行动，他是表明自己在天上来，去表达他能够带来人的转化、祝福甚至永生。耶稣基督的牺牲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是拯救、 带来我们新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活，他的选择是无私的劳苦，让劳苦的人怀着希望领略上帝的爱，在劳苦中彼此关注，因为我们都是被呼唤等待到他带我们复活的一天。最后想介绍，希望在实例找一个例子，但是有好几个，虽然这个人不是，人家说他不是，明明是基督徒，没有表明他的信仰，但是他有分享，他有改变，还有他的影响力有关粮食的问题。一个更美善的生命，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故事。他是一个瑞典的发明家，瑞典的发明家，是一个企业家、慈善家。他创立了一个著名的诺贝尔奖，还包括诺贝尔的和平奖。他是1833年10月21日出世，他爸爸是一个工程师，发明水雷的，所以他家族的财富是很富有的。年轻的时候，诺贝尔已经很喜欢自然的 学科，而且去过很多的地方去学习。诺贝尔最著名的是他发明了炸药，他的发明大大改进了建筑和采矿的效率，但是最后就成为了军事的用途。他一生获得的奖项专利是355，所以他也都富有起来，他有很多间的工厂和企业。在1888年，诺贝尔去世了，不是他去世，是他哥哥诺贝尔去世，路德维斯去世。法国的报纸误以为是诺贝尔离开世界，就在报章说这个卖死亡的商人去世了，称他为卖死亡的商人，因为他发明的炸药用在战争的用途。诺贝尔看完很惊讶，他出众去思考，我一生原来遗留下来在人的生命里面就是一个使人死亡的人，我怎样可以今天开始改我的父文，我怎样留下来影响这个世界更加和平。1985年，诺贝尔在遗嘱那里指定他的财产要设立一个诺贝尔奖，奖项会比物理、化学、医学、文学和和平领域的人有杰出贡献的人。和平奖是特别表扬那个促进国际和平、减少军备和组织和平会议的人的贡献。1896年他去世，直到2020年，其中一个和平奖，其中一个和平奖就是颁给联合国，有关那些为什么人还吃不饱的问题，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成立，管理好分配和改变人的思维，让人看到我们世界是一个共同体，我们都是等候救赎的生命。 去改變了今日倡導環保、倡導企業責任。今日我哋嘅生命點樣喺我哋生命睇見自己嘅富民？點樣可以更加喺今天得著智慧嘅心，活得更美善？我哋一齊禱告。感謝主，你嘅供應充足，喺你裏面富足，使我哋嘅生命能夠精彩。但係你仍然要教導我哋去領受生命嘅糧嘅同時，我哋嘅言行有如你一樣分享無私嘅愛。我哋唔希望等到嗰一日復活或者你主再來嘅時候，我哋先要明白，而係今日我哋已經深深被你嘅恩典同埋你嘅救恩所吸引同埋回應。回應你無私嘅愛，最具體嘅就係一個分享與人同在陪伴嘅生命。願你都指引我哋成為一個新體質嘅人。奉主耶穌名求，阿門。